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小儿马玉坤。最近这些天呢，和大家聊的比较多的都是关于我们老年人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因为毕竟啊，你看在当今时代，物质生活呀其实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了。你看无论是居住的环境啊，条件呢、那照比以前那都强太多了，那真是享福了呀。咱们按正常来说，这些经历过艰苦岁月的人呢、在今天的生活，这么幸福的生活当中，那这些人应该感觉很幸福了，对吧？但是呢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很多人跟我说现在啊是物质方面好了，感觉是过上优渥的生活了，不缺吃不少穿了，但是每天呢开心不起来。年轻那个时候吧，虽然是日子过得特别苦，但是苦中有乐呀，每天过得有奔头有希望。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呢，不愁吃穿了呢，感觉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没有任何兴趣，没有任何乐趣，没希望，没奔头。那这是为啥呀？其实我们要说这原因呢很简单，那就是身心不健康啊。身心不健康的人啊，即使你给他再好的生活环境，满足他再多的物质条件，他也感觉不到快乐呀。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多少啊，那些患有忧郁症抑郁症啊这么多的人群，这里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啊，严重的甚至是选择厌世轻生了。所以我们要说呀，心理上的健康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至关重要的。你看在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啊，以前呢就有很多老人他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些老人呢往往性格啊是比较的怪异、孤僻、冷漠、呆傻，甚至啊有的是极端暴躁，骂人打人的那都有啊。那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呢他是长时间的孤独，没有人陪伴，那更没有人跟他沟通交流啊，说话聊天啊那是不可能的呀。心里很多的苦楚啊委屈啊，身边根本就没有人倾诉。慢慢的呢积攒时间长了，那这就会导致啊他的性格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了。所以说他以后的生活就感觉啊没有任何乐趣了，也没有任何兴趣了，也没有希望可言了。所以说这几年呢我要求全国的所有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那一定是要在老年的心理健康、心理疏导方面，我们作为重点的工作来做。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必须是定期来接受学习培训。学什么呀？就是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啊这些重点内容，还有说疏导方法，都要进行学习，都要进行熟练的运用。这样才能确保啊，每一位老人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都能够重新拾起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都能对未来以后的这个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希望啊。服务中心里呢，也是要添加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和措施，这样就能够增加老人们的兴趣爱好。培养兴趣啊，是利于心理乐观健康的。另外一个呀，那就是身体健康。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老人，那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很多老人跟我们讲啊，不是他们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啊，也不是说心里有什么障碍啦，所以说对未来生活而没兴趣了，不是的。就是因为啊，自己身体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长时间的疾病的痛苦折磨，让他们没有任何的乐趣，没有任何希望了。现在时代多好啊，吃喝不愁，干什么都方便。那我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老了，那谁不想赶上这个好的时代呀，好好享受晚年的生活，多活几年呢，是吧？你就像有的人跟我说，喜儿啊，你总说让我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这个愿望谁不想啊？啊，我现在才六七十岁，我还想活他20年呢，我在享受20年的快乐生活。咱就说现在啊，80-90岁的老人，他还希望自己没病没灾儿，能活过百岁呢，都想健康长寿。可这一身病啊，他不允许你健康啊，不允许你长寿啊。你让病磨的时间长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站也站不住，是走也走不了。你说这罪呀，谁受得了啊？所以呀，没有任何乐趣，没有任何兴趣可言了。甚至啊，有的人说，那被病折磨的都想尽快走了算了，自己呢也别遭这罪了啊，也别给别人呐添累赘。对呀，其实真就像大家说的这样啊，在当今时代，我们无论是老人呢还是年轻人呢，那都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那我们才有创造未来一切的可能，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总说健康是一，财富啊、地位呀、啊、名誉啊等等吧，这些都是排在一后面的零。一要是在呢，那后面的你都可能拥有，但是这个一要是倒了呢，那后边的零真就是零了，那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像在2018年啊，我生的那场大病的时候，伟明就跟我说，说你作为乐龄芳华这个团队的一，你要是倒了不在了，那后面就都是零了。你包括我们在祝愿老人长寿前面，我们都要加上健康二字啊，我们都说健康长寿，那也就是健康一定要在前，长寿在后啊。没有健康的身体，那怎么实现长寿啊？但是说我们该怎么定义长寿呢？或者说我们活多大年纪它是属于长寿的年纪呢？啊，在我们传统的文化当中啊，有一些有趣儿的啊，叫寿称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它也是鲜为人知的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吧，说一个人啊过喜寿了，大家知道这个喜寿是多大年纪吗？这个喜寿啊，就是指77岁。它为啥是77呢？因为喜这个字儿啊， 啊，在草书当中，它呢就类似于竖着写的七十七，所以说就把这个七十七这个年纪啊就叫做喜寿了。那到了八十八岁叫什么呀？有人知道吗？对，叫米寿。怎么是米寿呢？大家来看米这个字儿啊，你把米字儿给拆开了，那它就是八十八。所以说八十八岁就是米寿。那到了九十九岁呀，九十九岁又叫什么呢？九十九岁叫白寿。大家可能说了，怎么叫白寿呢？哈，这也是跟字有关系哈，因为白字啊，我们说一百岁我们叫白寿了，对吧？那么这个白字啊，就是百字上面缺了一横啊，所以说就是九十九岁差一岁不就是百岁吗？所以说九十九岁呀、啊、就叫白寿。那如果到了一百岁呢，那就是天年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在祝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经常说长命百岁。古人认为呢，人活百岁那是天命之年，到了天命之年呢就会自然的死去了。庄子有云呐、啊、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包括像素问啊，《上古天真论》都提过，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吕氏春秋他也讲，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啊，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对于人类自然寿命的一个理解吧。但是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啊，医学技术啊，那比古代的时候那肯定是先进很多很多了。再加上我们现在饮食是吧，多样性了，营养补充的也很全，我们对于养生保健啊，对于这些意识呢也是逐渐的就增强了。那么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啊，都因为这个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就拿咱们国家来说吧，啊，我们男性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3.64岁，女性的平均寿命呢是达到了79.43岁，可以说已经是接近80岁的水平了。所以说目前呢啊，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只要能在75岁到80岁以上的，那就可以称之为长寿了。就拿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来说吧，现在年龄啊超过75到80岁的老人在我们这儿啊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整个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呢，年龄过百的老人加在一起啊已经是达到71位了。而且这些百岁老人呢，那可不是像古人说的那样啊，人过百岁那就是大限，那就得自然死亡，那可不是啊。你看我们大家庭当中，像平措爷爷这种，平措爷爷都已经113岁了，那仍然是精神矍铄，思维灵敏，仍然能够三步六弯啊。而且你看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呢，总共这71位过百岁的老人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位就是四川甘孜州的李化清老人。老人家今年都已经119岁了，身体那是十分硬朗啊，耳聪目明啊，尤其是经历前三年口罩特殊原因，我们都知道啊，这特殊原因导致很多老人反复感染，很多的身体素质比较弱的这些老人，甚至是有一些严重基础病的老人，那都离世了。但是在我们乐龄芳华全国所有服务中心的老人们，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就那几年我们这里的老人没有一个他是因为这个原因离世的。即使说年龄已经达到了80-90岁，甚至像平措爷爷、李化清爷爷、裴元贞奶奶、霍以强爷爷啊等等吧，就这些过百岁的老人 他们虽然当时呢也都感染了，有症状了，本身年纪就大嘛，有的再有点基础病，心脏啊血压呀都不是太好啊，还有的呢有糖尿病的合并症啊。我记得当时有几个老人呢、当时症状是比较严重的，咳嗽气喘啊，呼吸困难，血压呢一直持续的高，降不下来，心脏病呢也是持续加重了，又吃不下东西，当时症状啊的确是非常严重。所以那一段时间啊，我们全国各地的防化中心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呢，每天就给我们总部啊要报告感染情况，要报告各地服务管理中心服务的这些老人们的具体身体情况。就即使当时啊出现这么多严重的情况，但是我没有太慌张。因为啥呢？因为我天宝小叔啊天宝小叔的生物研究所曹伟宁曹公那里啊已经是成功提纯研发出来了100%的纯野生冬虫夏草养元液了。虽然说这个冬虫夏草养元液它的研发提取成功呢是耗费了伟宁他们整个科研团队整整8年的时间，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让所有人还有国外的欧美国家那都得到一致的认定肯定，也可以说实现了伟宁的心愿，就是让人类啊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了。但是用伟宁的话说呢，这个成功啊还是有遗憾的，至今他还是没有办法突破国外技术的封锁。因为整个提纯的核心技术呢还是掌握在老外手里啊，即使说我们提纯出了100%的虫草养元液实现让人类长寿的目的了，但是80%提取成功的这个养元液呀那都得按照当初跟老外签的那份合同那份协议来办，那就是人家呢免费提供核心技术的支持。但是研发提纯成功以后啊，每提纯出1000只的虫草养元液那就要给人家国外呢供应800只。这样一来呀、你看我们国人根本就没几个人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感觉很遗憾呐。所以他说他未来的目标呢就是要想法啊带团队攻克核心技术难关，靠我们自己研发出高精端设备仪器。只有说我们把这种高精端的设备仪器都研发成功了，我们才能说不依靠老外的技术支持了，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独立的来提纯提取虫草养元液了。这样就彻底摆脱国外的技术垄断，可以说那咱们就可以完全撕毁合同，一只都不给他们提供了，都给咱们国人供应。到那时候啊那才算完全成功呢。虽然说这一项艰苦的技术攻关工作吧到现在啊还没有完全攻破，但是伟宁讲呢他们不会放弃啊，即便是再搞20年那也得自己搞出来呀，绝对不能受制于人呐。但不管咋样吧，起码咱们是研发出来了，成功了，而且呢非常的荣幸，我还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第一个实验者呀。那就是因为18年啊我得的那场大病四处求医无果啊，生命都进入倒计时了，那就是这只虫草养元液它救了我的命啊。一直到今天啊我仍然恢复得非常好，从18年恢复以后啊到现在呢始终是没再犯过。也就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实验的成功嘛，哈、这只虫草养元液呢快速的进入到1期、2期、3期，进入到大量的国内外的临床都开始进行了。那么通过几期临床啊观察下来完全证实了啊由纯正的野生拉取冬虫夏草 通过伟宁科研攻关团队8年多的努力，在高科技技术的加持之下呢，发酵提纯提取出了真正可以使人类健康长寿的100%野生虫草养源液，并且是获得了世界生物研究医学最高奖盖伦奖。可以说这个奖啊，它在生物学当中啊就跟诺贝尔奖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从2018年，那这支虫草养源液正式宣告研发成功，那我就一直就跟小叔啊，就是跟小叔争取要给我们乐龄芳华里的这些老人们呢能够多分出来一点，给咱们这个家庭当中的老人，尤其是年纪较大的、身体虚弱的啊，各种慢病缠身的这些老人，给他们尽量的呀都能用一用。可这就像我昨天说的，这支虫草养源液呀，它不单单是技术封锁，还有大量供应国外的这个问题，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啊，那就是每年提取出来的数量那都是很有限的。因为它主要提纯的原料那是拿取的野生冬虫夏草，这就不是单单说价格贵的问题了，那最主要的就是整个的拿取地区啊，它的野生的冬虫夏草每年的产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从2018年呢啊，伟宁他们这个团队啊就把这个虫草养源液提纯研发成功以后，一直到现在，那么每年提纯出来的虫草养源液除了80%那必须得供应到国外，剩下的20%，实话实说，得有一多半都让我呀，我磨着天宝小叔给磨过来了。天宝小叔啊，真是拿我无奈呀，就跟我说，说我大侄女啊，我的喜儿啊，我现在才发现呐，我当时啊投资这么多钱啊，我搞这个生物工程研发。原来呢，我是想着呀，让伟宁这个孩子啊，能够更好的施展他的才华，啊，实现他人类长寿的梦想。小叔我也合计呢，再给社会做点贡献。那如果说成功了呢，我自己不还能借个官，长寿长寿，我多活几年。结果这个成功了以后啊，我发现最大的受益人是你呀。除去给国外供应的一大部分，剩下这点儿，那就连伟宁他们这些工程师还有他们那些家人，那谁都没得到喝的机会啊，就连小叔我呀，我自己都得省着喝啊，都给你那边拿过去了，还没给我几个钱。你真是雷锋精神呐，不管有啥好的都先想着你那些老人们。你奶奶当初捡到你啊，把你养大，那真是把你教育得太好了，不愧是在敬老院长大的，那就和老人们亲呐。哎呀，我和小叔也说，自从我得了那场大病啊，我喝这个喝好以后啊，我每天我就喝一支保健量啊，我都舍不得喝呀，我就总合计啊，能够多余出来点儿啊，让我们乐龄芳华里面更多的有需要的这些老人们，给他们能够喝上。其实我心里啊，我最清楚小叔，他之所以跟我开玩笑这么说呢，他是因为我这么做呀，他感到高兴啊。我前几年呢，我在小叔那里每次啊就取一批提纯好的虫草原液，真是啊，一只我就只给小叔几十块钱价格，连人工成本都不够。而且我记着第一次啊，就我一次性的把他剩余的900只的养元液我全给拿走了，小叔一分钱都没要啊，说毕竟也不多啊，就不要钱了，就全当奉献爱心了，说以后如果多了呀再研究钱的事儿。结果他也没想到啊，从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啊，这几年只要这一年呢，一年当中的冬虫夏草 所有的养元液发酵提纯完事儿了，那我肯定第一个我就过去了，肯定是把小叔除去给国外供应的大部分以外啊，剩余的很大一部分都让我拿过来了。虽然每次啊都是给小叔钱的，但是我给他那点钱呢，那别说野生冬虫夏草的费用了啊，就连伟宁他们科研团队的浓缩提纯费用啊都不够啊。可是小叔啊每次都是笑着跟我说，喜儿啊，你做的都是好事儿善事儿，为了让更多的老人健康长寿啊。小叔，我都80多岁的人了，我更能体会啊老人对拥有健康身体的渴望。我当年投这么多钱让曹伟宁啊，让他们团队就搞这个虫草养元液的研发，本身我就不是为了自己赚多少钱，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也没有后人也没有亲人，我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啊也带不走也花不完。我就想着如果伟宁他们呢真的把这个高科技成果研究成功了，真能实现让所有人都健康长寿，那是做了多大的贡献呐，多有意义的事儿啊。现在研究成果成功了，虽然说大部分呢咱们得按照合同要供应给国外，但是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肯定能突破技术封锁，实现自主独立，不依靠外援我们也能生产。到那个时候啊，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全部给咱们自己国家人自己用，一支咱们都不给老外。到那个时候啊，不光我们乐龄芳华里的所有老人吧，全国更多的老人那都有机会用上它了。不过说心里话啊，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啊，有一些老人的确呀、啊就在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以后真就是使用过用上过啊。这里边呢不单单是说西藏山南敬老院里的平措爷爷他用过，还有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说到的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过100岁的长寿的老人总共有71位。71位的百岁老人当中啊，像李化清爷爷啊、裴云珍奶奶、霍以强爷爷等等吧，总共有34位老人大家都用过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就是在2年前吧啊，由于本身我们这些老人呢年龄就很大，本身也有一些基础病，你像霍以强爷爷虽然说他已经100多岁了，但是身体的毛病也是很多的，比如说糖尿病合并的眼睛的白内障，做了多次手术啊还是看不清，心脏病呢也是很严重，走路活动啊都很困难，憋闷呢、啊、上不来气儿，糖尿病呢导致右脚啊都溃烂了，不封口啊一直长不好，赶上当时呢又遭受到病毒感染了啊，这时候又出了肺炎了，肺积水、咳嗽、气喘、高烧不退，医院医生都说呀他当时的情况啊很危险，恐怕是没希望了。再加上我们知道啊当时所有医院床位都紧张，医院后期啊就不收留了，说就让自己回家隔离治疗吧。好就好在呀、啊、当时小叔研究所啊伟宁的科研成果虫草养元液都提纯成功了，再加上那2年呢我们都知道赶上特殊时期了暂停出口，所以说每次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啊就都给我们啊自己人留下使用了，所以说真是非常非常好，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真是没遭任何罪呀、啊、余下的呢就都转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的老人们使用了，所以当时我马上我就给霍以强爷爷我就给他用上了，结果也就是半个月时间吧，老人家的情况呢就逐渐好转起来了， 也不剧烈咳嗽了，高烧也退了，浑身也不疼了，说呀感觉特别有劲儿，吃饭也吃得多了。就这样呢啊，连续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浑身难受的所有的症状都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咳也不喘了。而且呢，霍一强爷爷还说呀，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清亮不少，烂脚呢长出新的肉芽，开始慢慢封口了。不光是霍一强爷爷啊，他的症状病症严重，裴元珍奶奶、李化清爷爷，当时只要是年纪大的，身体本身免疫能力很低的，再加上本身啊就是各种疾病缠身的，一遇到病毒感染那肯定都是受不了啊。所以说当时只要是症状严重的啊，比如说他自己本身有各种的基础病逐渐出现严重的，甚至是有一些病情危重的老人，在第一时间呢都及时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很快的呢都转危为安了，什么血压、心脏啊都逐渐稳定了，浑身瘫软无力呀、关节疼痛啊这些症状很快也好起来了。只不过说呀，毕竟我们全国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我们的老人呢加一起在那时候就已经很多了，也不能保证他们长时间持续来喝，也都是啊只用了个把月时间就停了，毕竟没那么多没那么大的量啊，没办法。所以当时呢就属于救急啊，见到各方面症状啊都好转了渐强了就都停了，以后啊就靠自己慢慢恢复吧。所以我说即使就是在那特殊的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乐龄芳华，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所有老人都没遭啥罪，更没有因为感染离世的。那就是因为在那两年里面呢，我们芳华大家庭里更多的老人有机会就用上了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同时啊这样又一次充分证明了伟宁他们公关科研队啊历时八年多的努力研发出的百分百虫草养元液，对人体各方面啊各种神奇的功能，真的就像伟宁所说的，想要实现人类长寿最重要的前提呢，那就是要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才能实现我们最终的长寿目标啊，做到无疾而终啊。所以说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吧，包括很多老人，也包括我自己的亲身验证，我更加确信呢、伟宁他们团队他们所研发提纯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一定是在未来会是实现我们人类健康长寿的最好的法宝啊。而这个法宝的创造者啊，就是为了国人的健康长寿甘愿放弃国外诸多科研机构开出的高额年薪，毅然决然选择回国的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曹工。那么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和伟宁的相识呢，那是源自于我天宝小叔为我组织的一场相亲。这场相亲呢，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家境优渥的富家公子待人接物的态度。而在接触之后，我对曹伟宁的人品和他思想上的远大抱负，那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崇拜。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啊，就生活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渥的家庭当中，并且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人之初性本善的高尚品格，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呀。我们生活中总会说啊，你看某某某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出生以后啊就不愁吃不愁穿，小小年纪被父母送出国学习，长大以后更是彻底留在国外 啊，把国籍都改了，啊，忘本了。而曹卫民从小的成长经历，所接受的教育，包括身边接触的小伙伴、玩伴，那都是跟他的家庭条件在一个水平上的。可以说，他就是我们口中那个含着金钥匙的人。但往往越是这样的人，他由于这种特殊优越的条件，以及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甚至是根本就接触不到的基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会导致他们在成年之后，无论事业上多么成功，都无法真正的帮助到广大的基层老百姓。这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专家呀，信口开河的说中国的农民是最有钱的，中国家庭人均存款百万等等等等啊，这种惊天言论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走到基层，走到农村，他们根本就接触不到真正的穷人，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才会说出与实际情况形成极大反差的话。甚至于有些条件优越的人，对于生活艰难的民众还表现出极大的鄙视、歧视。他们那种高傲自大呀、鄙夷不屑的这种态度，也很难让他们的内心产生任何一丝爱人、仁爱之心。其实这一点不光是在韦宁啊他们这种富裕家庭的二代子女身上存在，那包括我们身边有些普通的，或者说生活相对优越一点的家庭里啊，被父母家人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这些孩子，往往都形成了自私自利的性格，对吧？而韦宁的性格啊，他的做事方式则和我接触的认知中出现过的富裕家庭的子女形成了一个强烈反差。要说曹伟明的家庭，那可以说是绝对的优渥。从小是在北京长大，后来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举家搬迁到了南京。可以说韦宁从小学到中学啊，就读的学校用我们现在的私立学院来形容，那也一点不为过啊，因为他所有的同学的父母，那不是有钱就是有权，再者就是有功之人。而韦宁曾经的这些同学，现如今呢，大多数是有钱有权子承父业的居多。可以说72年出生的他，那绝对是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红利。父亲呢，他是负责进出口贸易工作啊，所以从北京啊调到了南京，而母亲也是跟随父亲一起调到了南京，并且是任南京市某知名三甲医院的业务副院长，那是外科一把刀啊。其实在这种千里迢迢的生活条件下，韦宁在读大学的时候，随便选一个国际贸易或者是行政管理专业，那都可以子承父业，或者是经商，或是从政。这一点也是他大部分同学选择的专业。但是曹韦宁属于是一枝独秀的存在呀。大学期间呢，他没有选择国际贸易专业啊，以备将来子承父业，也没有选择行政管理或者是法学专业，以备将来进入仕途，而是选择了一个当时他们学校所有同学都没有选择的专业，科学与生物医学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也是比较冷门的。韦宁跟我说呢，他当时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专业，那是跟自己的母亲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从小呢，父亲工作就很忙啊，所以经常是母亲带他到医院，因此从小就对医生这个职业充满了敬畏，充满了尊敬。 尤其是亲眼目睹过被母亲从手术台上抢救过来的病人家属，那种对他母亲千恩万谢的感激，也让他从小就认识到，做一名优秀的医者，救死扶伤，助人为乐之后，发自内心的喜悦。同时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于是在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啊，他选择了科学与生物医学啊，并在大二那一年又成功地考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是继续深造生物医学工程。也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过程当中，让他对我国医学体系的发展和现状萌生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在大学毕业之后呢，没有选择回国，而是继续留在大洋彼岸，跟随他老师组建的科研团队，开始了多项的医学研究和探索，并先后是在04年和06年帮助自己老师的科研团队成功地研制出两款对于糖尿病和肾病作用极好的生物制剂。当时已经35岁的曹伟宁可以说在大洋彼岸迎来自己事业上的高光时刻，并且是获得了丰厚的奖金，而且呢还有当地的财团啊特意的出资要聘请他研究另一项生物制剂。结果就在国内所有人都认为呀，他这辈子就不可能再回国的时候，他却在母亲退休之后的第二个月，放弃国外财团给他提供的丰厚的酬劳以及自己在国外所拥有的一切，突然之间返回了国内。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咱们老朋友就都应该知道了啊。在南京和北京、上海的医学机构完成科研项目攻关之后，伟宁加入了小叔的虫草生物研究所，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说实话啊，小叔的科研所啊我去过啊，可以说无论是从硬件、软件、所有设备啊、办公大楼啊、实验室啊等等，就是各方面条件，在咱们国内来说那都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啊。当然小叔在这方面的投入呢，那也是非常舍得花钱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咱们国内的企业家简单来说就是有钱人啊，跟国外的财团是比不了的。别说我天宝小叔了啊，就是比他有钱几十倍上百倍的人，跟人家也是比不了的。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伟宁回国之后这十几年的收入恐怕比不上当初他留在国外一年的报酬多呢。那我们说伟宁回国是为了什么呀？如果是为了名，人家在国外早就已经出名了。如果是为了钱，那就更不可能了。伟宁为了研究虫草养元液，亲自背着氧气去雪山观察虫草的生长过程，亲手的采挖虫草，亲自做实验提取虫草在不同时期的营养变化情况。所有的一切伟宁全都是亲力亲为，爬雪山、睡帐篷、挖虫草、遇到狼。可以说啊，伟宁在研究虫草养元液方面所付出的辛苦远远比他留在大洋彼岸那要苦得多得多。所以当时呢，我也对伟宁的做法啊心生许多疑问。毕竟我和伟宁的出身那可以想那完全是两个极端的存在了啊。而在我的认知里面啊，能够帮助穷苦老百姓的那大部分呢还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穷人那才会真心实意的去帮助穷人，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的这些爱心企业家们 啊，也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也正是因为啊，他们有过与我们大众相同的经历，所以才能感同身受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大家。而对于伟宁这种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的人，单以我的认知，那我很难理解他做出的这些种种的决定。结果伟宁啊，他用了几句非常现实的话就解答了我的质疑。他说，江山是贫苦民众打下来的，国家是贫苦民众建设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建起了高楼大厦，自己却买不起房子，农民工建起了现代化医院，自己却看不起病。我们这些搞科研的啊，在国外可以研究出解决病人病痛的产品，但是到头来却被财团投资人哄抬价格，让那些疗效确切的产品根本是无法服务于民众。当我亲眼看到糖尿病患区的病人因为用不起能让他恢复好转的我研制的产品，最后截止变成残疾的时候，当我听到高血压病人因为用不起我参与研制的产品突发脑血管意外过世的时候，当我从心里深刻地感受到国外所有的医疗科研机构都是在为财团有钱人服务的时候，我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因为对于那些一辈子都在享受优质资源的有钱人来说，占全世界80%多的贫苦老百姓才是最应该享受这一切的。而对于一个生物医学工程师来说，我无法改变其他行业，但起码我要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为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做点什么。尤其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我们这些搞科研的能够研究出好产品，一定是要造福于最底层的老百姓，这才能真正的体现出价值和意义。如果只是为特权的人、少数人、有钱人只为他们服务，这个不叫贡献。真正的贡献一定是能为最苦、最难、最底层的老百姓解决问题，这才叫有价值、有意义。伟宁是这么说，当然呢，他更是这么做的。另外，伟宁愿意放弃优厚待遇啊，选择回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心中有爱，心中有大爱。而这份爱，那绝对不是流于表面的浮浅的爱，而是源自于他从小深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造就的。用伟宁的话说，从他父母送他出国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记着家中二老经常对他讲的，希望他能够在国外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能够大有作为。但是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无论是飞得多高、走得多远，不能忘记了自己的根，不能忘了自己的家。虽然他的父母是位商人，但是人家是80年代啊，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从事国外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那个时候的商人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很多的商人，那就存在着巨大的本质区别了。因为当时咱们国家刚刚进入改革开放，需要和国外建立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说简单了呢，就是把咱们国内的东西啊输送到国外，让外国人更好的了解中国，同时呢要把国外的好东西引进到国内来，让咱们国人也能接触到外国的好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咱们当时国家急需的大众商品、特殊商品，那都是通过伟宁的父亲以商人的身份 才能被顺利引进咱们国内的。
啊，才有了很多国外的高精端的产品，从研发到技术到功能，在咱们国内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因为那个时候，越是高精端的商品，从国家层面，那技术保密程度是非常严格的。人家老外呀，担心我们通过人家的产品，学习到人家的技术，不卖给我们。那怎么办呢？只有当时很多像韦宁父亲的这样的商人，他们是完全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把这些国家急需的高精端产品，不惜花高价也要引入国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价值。这是什么呀？这是心中有国家，心中有大爱呀。而我们今天所谓很多的商人，他们想的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只考虑个人利益，早已经忘记了家国情怀。而韦宁的母亲呢，虽然说啊，她是一位医生啊，从医生又做到了院长，但是她的母亲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医生也好，是院长也罢，依然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我说的差别呀，不是医术上的差别，是心中那份善良和爱。治病救人，那用他母亲的话讲，这是为医者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呢。所以在对待病人的时候，一切都是以救死扶伤为第一原则。因此在他母亲从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啊，抛出去被母亲救治过的病人不说，单单就是被母亲资助过的贫苦的病人，那具体有多少，那连他自己都记不住了。韦宁说，直到母亲退休之后，依然还有病人以各种方式偿还当时没钱治病的时候由他母亲垫付的治疗欠款呢。韦宁曾经苦笑着对我说，他从小虽然是就读于类似今天的贵族学校，但是他可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贵族学生所享受过的待遇啊。那原因就是在他出国之前，母亲几乎没有领到过一个月的这个完整的工资，而这些钱呢，全都被他母亲用来给贫困病人垫付治疗费用了。为此，韦宁的母亲则说，他们是在大城市里大医院里工作，而当年那个时代能去这种医院看病的一定都是急诊重症，并且大多数都是居住在郊区城乡农村这些贫苦的老百姓。那他们到了那么大的医院，在面临着高昂的治国费用的时候，无疑是雪上加霜。而韦宁的母亲不忍心让任何一位这样的患者为此错失了活命的机会，多少次都是慷慨解囊的去帮助这些病人。这就是韦宁的母亲，而韦宁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正是受到这种淳朴厚德的家风影响，父母的言传身教，在他的心里很早就种下了无尽的善和爱。加上出国之后长了见识，增了学识啊，他心中的这份爱和善又上升到了对国家对民众的家国情怀上，所以他能够放弃所有的个人利益，选择回到国内，要把他所学到的生物医学工程最前沿的好技术好方法都要奉献给咱们国家，更主要的是要服务于最底层最艰难的贫苦百姓。哎呀，这一说到韦宁啊，就又说了不少了。不瞒大家说啊，在喜儿心里，真正能让我感到敬佩的人、钦佩的人还真不是很多。比如养我长大的奶奶，对我如同亲生父亲般的天包小叔， 还有我们乐善基金会里诸多的爱心企业家们，再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公，因为他们身上啊都具备着一种同样的精神，那就是爱和善的付出与奉献。其实辽伟宁聊了这么多呢，那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也是应我们广大的芳华家人们的长时间的请托，大家希望能不能让这款让他们重获健康的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我的至交好友曹伟宁曹工程师走入喜儿的栏目，给我们广大的家人好好的讲解讲解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究竟是靠什么能让大家告别病痛重获新生呢？同时呢也分享分享世界前沿医学生物医学啊，在对待我们人体诸多疾病方面有哪些特殊的好方法好办法。只不过曹公啊他一直很忙啊，始终也没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一拖再拖啊。不过今天啊，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喜儿要告诉我们所有芳华的家人们一个重大的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待想见的曹公马上就能和大家见面了。因为这几天呢喜儿跟伟宁啊也把我的初衷想法包括大家的请托又都和伟宁聊了一遍，正好呢又赶上今年的虫草季的全面结束啊，虫草养元液随着虫草季的结束，今年呢也不能再继续搞发酵提纯了啊，这才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也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的请求，最终呢定于在明天的栏目当中啊，咱们了不起的生物医学工程师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曹伟宁曹工将亲临咱们直播间啊，时间呢就是明天。所以在此啊喜儿隆重地通知我们每一位家人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啊，因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曹伟宁曹工将带着他在生物医学所有的成果成就和我们广大的家人们见面了。大家有任何需要伟宁帮助的或是详细沟通咨询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啊，喜儿就先说到这儿了，期待着明天我们如约的见面。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